今天呢，我要跟大众分享的佛法呢，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会有很大的关系啊。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时常会看到，啊，有的人呢出生在比较高贵的家庭，啊，有的人呢出生在比较低贱的家庭，那有的人呢生出来就很有智慧啊，说慧根很好，有的人呢又好像听不懂佛法，那有的人呢又比较长寿、健康、漂亮，有的人又刚好相反，啊，很多小孩子啊，或者包括还没有出生呢，啊，就已经死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了啊。那有的人呢也活到120岁，有的人呢30、40岁就死了，所以这种世间的现象啊，好像很不平等，啊，很不平等。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每一位众生呢都有不同的这种人生呢，啊，我想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大家对这些都稍微有一点认识，啊，所以呢在这边呢，佛陀呢他在中部啊，中部呢135经啊，叫做小业分别经呢，有开示的非常的清楚，解释人生里面呢为什么会有种种的不平等啊。那在还没有开示之前呢，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是业就是甘嘛啊，巴利文叫甘嘛，业呢就是我们造的，我们所做的行为啊，或者是我们的意愿啊，我们的要行动的那个意志力，这些都叫做业甘嘛啊。那在这个业呢，讲到业呢就会讲到因果法则啊，因果法则呢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而且是世界上呢最公平的事情啊，叫做因果法则。那因果法则呢是怎样的呢？好，刚才我们有讲到业，那业呢可以分为意念上的啊，没有造出来但是停留在意念上的，有的呢是造出来，从口中造出来的业，骂人啊，诽谤别人啊，或者称赞别人啊等等。那还有从身体造出来的啊，比如说杀生，这是最平常的哈，杀生啊、邪淫啊、偷盗等等。所以这种业呢，每一次造下这种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业呢，它会留下业力，它会在谁在什么地方留下业力呢？哦，这个我们就要讲到一个人呐，我们人呢是有身体跟这个精神的，我们叫生命嘛，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带来生命，这个生命就会有身体跟精神这两个东西哈，哦。那这两个东西呢，它一直是在变化，一直是在生灭的，它像河水这样一直在流的，它不是静止不动的，我们讲生命流嘛，哦。所以当一个人呢造下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呢，他就会在他的生命流里面留下那个业力，留下那个力量啊，啊，那这个力量呢，遇到机缘成熟、因缘成熟、因缘具足呢，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啊，那这个果报就是我们现在人生面对的各种种不同的状况，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果报产生出来的一种反应，啊。所以这种叫做因果法则啊，但是因果法则呢，它又很公平，因为有，比如说因果法则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是大家佛教徒都会接受，也会念的，啊，那另外一句呢，不是不报，时间未到，那个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造下了一个善业，啊，善业比如说布施啊、听经啊、持戒啊，啊，帮助别人啊，做这种慈善工作等等， 我们当我们造下这些善业的时候呢，它会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留下它的潜能，留下它的这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呢，几时能够成熟，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啊。比如说我今天做布施了，好像今天大家来做布施哈，尤其是我们主席呀、一个人煮了这么多给大家吃，那这个善业造下来了，几时能够成熟呢？啊，要这个善业成熟呢，是要一段时间的。啊，我们讲善有善报啊，比如说我种了一颗榴莲，那榴莲长出来的肯定不会是苦瓜，啊，甜的东西不会长出苦的。我种的种子是甜的，它不会长出苦的。啊，如果是甜长出苦的，就是善有恶报了，那就不符合世间的真理了。啊，因此呢，如果我种一个榴莲，我会长出榴莲的种子，但是会长出榴莲的水果，甜的榴莲水果，但是它不会马上长出来，对不对？一定要等五六年啊，七年。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造下的每个恶业善业呢，要它成熟呢，是要一段时间。啊，那这个所以讲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是要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有多长呢？可能是七年过后，可能是十年过后，可能是今生，或者可能是未来生，或者是未来也没有成熟，还要等到生生世世。因为我们佛教讲轮回嘛，啊，轮回是漫长的啊，可能是十生过后，我们来来世生死生死十次过后呢，我今天做的布施呢才产生果报，也有这样的可能。好，所以我们讲造业哈，造业呢有今生受报，今生造下来就今生受报。我给你一个例子哈，在这个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大比丘啊，叫做 Mahakachana， 刚好他出生的地方呢没有佛教，啊，所以他就很辛苦的离开家里呢去寻找佛陀，走了三四个月啊，才找到佛陀呢，然后呢。在佛陀门下出家过后，他努力修行呢，就证到了阿罗汉。那证到阿罗汉过后呢，他就跟佛陀说，我要回我的家乡去弘法，这样法才能够传得远嘛，不然大家待在佛陀的身边呢，法就传得不远。那佛陀就允许他回去了。那在他回家的过程中呢，他停留在一个村镇，这个村镇里面呢住了一个很贫穷的女孩子，好，但是呢她有一头秀发，她秀发很长的。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有钱的这个女孩啊，富家女呢，她因为生了病，所以她头发全部被剃掉了哈，所以她一直很想买一个假发，所以她就跟这个穷人说，我出一大笔钱买你的假发，你假发剪掉卖给我。这个穷女人就不要，你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在乎，我不需要啊，不需要卖我的法来赚这笔钱。但是呢，当他听到呢这个阿罗汉比丘啊来到他的市镇过后呢，那就很想供养，做个佛教徒啊，啊，就很想看到出家人呢，啊，就很想供养，啊，很想供养一些东西给他。但是他穷的什么都没有，他唯一有的是什么？他的修法。所以他想来想去，我说有机会做布施，如果我不去做布施的话呢，我今生下一世肯定继续穷下去。好，因为佛教讲穷是有原因的，穷是因为很没有做布施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前世没有做布施。好，所以这个女孩她懂得这个因果法则啊，所以因此呢他就决定呢利用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把他的秀发卖掉。所以他马上跑去找那个要买他头发的那个富家女，哦，那这个富家女呢知道他急着要用钱了，啊，这个富家女的心肠呢也不是很好，我当初要卖给你这么多你都不卖，现在你法经剪了你非卖不可，所以他只给他很少钱，我们讲八块钱，只给他八块钱罢了，啊，因为他知道他非买他的头发不可， 所以那个富穷家里呢也没有办法了，算了吧，有只要我有钱我可以有机会做布施，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他就很高兴的把这八块钱呢全部用完，然后买了这个布施的食物呢，亲手啊亲手去供养这位奥罗汉比丘。但是业就是很奇怪，你看他当他一供养完了这个奥罗汉比丘呢，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的布施做得不容易哈。我们有钱做布施还是很小事哦，就要卖头发去做布施。所以他这种业就是这样，你要做的善事哈，你的心意很强的话呢，你的果报就越大。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主席六点起来煮这个东西，煮到12点，所以他的心愿很强啊，他意愿很强的话呢，你这个布施所带来以后所带来的果报是会特别的强的。好，那有的人做布施了，哎呀随随便便，哎你去给我买一点，哎我去做布施，跟你怎么可以比呢？是没有办法比的。好，所以布施呢并不是看你供养多少，是看你的心意有多强。好，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你穷人呢他就心意很强嘛，虽然他布施的不是很多啊，但是因为他心意很强呢，而且他布施的对象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很有修行的阿罗汉来的。好，这一点呢做一个布施者呢你可能也要知道一下哈。如果你的布施的对象啊哈是修行越高的啊，你得到的功德是越大的。比如说你布施100块给一位乞丐，然后你布施2块给一位出家众，买食物啦，2块不是现钱哈，买食物给出家众的话呢，他的果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乞丐他没有修行，他的戒德啊不是很好啊，但是呢，一个修行人呢，他时常有修行，时常在净化他的心啊，所以他的德行很高的话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布施呢布施给德行很高的呢，这个果报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是这个在家弟子呢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啊。那就是因为这个穷家尼呢，他要布施他的果报他要布施，他当初布施的时候他的意愿很强，所以呢业马上产生他的果报，结果他头发就长出来了，马上就长出来，好，所以这个大家就看到了，诶，他头发剪掉做了布施过后头发重新长出来，所以这件事呢就轰动了整个城镇嘛。轰动了整个城镇过后呢，这个阿罗汉比丘呢他就回到他的家乡了。回到家乡呢他也把这件事呢告诉国王，那国王就讲说，诶，这个女人真的是很有道德，很有品德，很慷慨大方哈，做了一件很难做的布施啊，我很想见见这位女人一下。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呢就把这个女人呢请了过来，再到皇宫去。那这个国王呢就看到这个女人呢就爱上她了。爱上她怎么办？国王嘛，爱上一个平民马上就可以封她为王后嘛，哦，就跟她娶了她，马上封她为王后。你看他只是布施一个头发，但是对一个女孩头发是很重要的哈，他愿意跟他剪掉呢去布施给一个阿罗汉，因为他心愿特别的强，要布施的心愿特别强，所以他发马上长出来了，而且今生呢他被封为王后。这种叫做今生受报，就是这一生做的善事这一生产生果报。只有对这些阿罗汉比丘大修行者，比如说对佛陀啊，对阿罗汉比丘呢做出这样的供养呢，才有那个可能呢他的果报的回报会这么大啊。如果对于平常一些比较没有像阿罗汉跟佛陀这样大德行的人呢，可能有时候比较难今生受报。但是呢我有很多佛教弟子啊，跟时常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师父，我们每次做完布施过后呢就觉得生意就越来越好， 当初他做布施也不是为了生意好啦，对不对？我们做布施也不能够有所期待嘛，哈，有所期待也是一个贪。他只是说做一个佛教徒布施是一个应该的被鼓励的东西。所以很多呢，这些我的弟子们呢，哈，佛教徒啦，他时常都会跟我讲啊，我做完布施过后，我生意越来越好，那生意越来越好，他就更乐意布施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叫做双赢啊，两方面都赢了。因此呢，每一个善业呢都会产生它的果报，然后这个果报呢有着叫今生受业，就像刚才我讲的今生就产生它的果报。但是 有的业呢今生没有产生果报，要下一世才产生果报。我住在缅甸这个缅甸禅林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丘啊，他看到他的过去世，他的过去世的有一世呢，他是他出生为牛，出生为牛哦，他就很奇怪，他怎么会出生为牛呢？原来他的前一世还没有出生为牛的那个前一世啊，他是个出家众，也是出家众。你看出家众出生死了，下一世也会出生为牛啊。更何况在家中更加没有保障、哦、所以呢他为什么会出生为牛呢？因为他当他作为比丘出家众的时候呢，他本身是素的、哦、那他很喜欢批评啊那些吃牛肉的出家众。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哦、北传是出家众一定是要吃素的，南传是不是的。因为南传呢根据原始佛教的经典，南传的出家众是出去托钵的，你出去托钵呢，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你是不可以嫌弃也不可以讲话的。比如说拿着钵你出去外面托钵，人家把一块鸡肉放进你的钵里，你不可以说居士对不起我不可以吃，你是不可以拒绝的，也不可以讲话，你最多就拿了，你不要吃你就是给别人咯，对吗？所以在佛陀时代呢，大家都是以托钵为生的，然后呢你不要给居士制造不方便，有的居士也不会煮素嘛，他手头上有什么东西他就供养给你了，他要特地回家去煮素，素怎么煮啊，什么叫他们可能没有这种 idea。 因此呢在这个佛陀时代呢，很多比丘是托钵受人家供养，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就是这样而已。但是经过呢梁武帝那一个这个佛教传到梁武帝那边呢，梁武帝开始要所有的比丘吃素，因为那个时候国家可以控制，国家控制他们的宗教嘛，所以梁武帝让他们吃素呢，那要吃素的话你就不能出去托钵，因此呢就开始了在寺院自己搞厨房煮。因此呢很多北传的出家众他们就在自己的厨房煮，南传的出家众一向来是不煮的，都是受人家供养。所以呢他这个比丘呢，因为他自己吃素了嘛，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事情呢，但是你就看不起别人不吃素，那就是我们的烦恼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比丘呢他就批评那些吃牛肉的出家众。当你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你心中肯定是有嗔恨心嘛，对吧？你心中不高兴不满，所以他就批评了。就是因为这个批评的业、他死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条牛在他面前，这个叫临终之相啊。所以死的时候呢他成为一条牛，他成为牛的时候呢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很后悔啊，他很后悔为什么自己去造这些不善的口业、我们吃呢最重要是不要起贪心，不是说你吃素就一定好过吃荤，如果我吃素也吃得很贪心的话呢，另外一个人吃荤呢吃得一点都不贪心的话呢，那你的境界未必比别人家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来的啊。那你吃素吃到起嗔，看到人家没有吃素你又起嗔恨心的话，那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对别人没有伤害，人家吃荤我们有三净肉嘛，出家人不可以不一定要吃素，但是他有三净肉，就是你不可以看到人家为你而杀， 你看到呢人家为你而杀，你就不能吃啊，或者你看到那个动物的要被杀的叫声呢，啊，那种凄惨的叫声呢，那个肉你也不能吃。或者呢你怀疑，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居士的家做客啊，那个居士呢就要杀鸡杀羊来请你，你怀疑他杀生来请你的话呢，你也不能够吃，这叫三禁肉嘛。你只要能够避开这个三禁肉呢，那你接受人家供养，人家供养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因为这是出家人他的责任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比丘呢他就犯上了啊，自己吃素，认为自己呢德行比人家好，然后批评呢一些吃荤的，尤其是吃牛肉的出家众呢，结果他死的时候呢成为一条牛。那他成为一条牛，他好像知道，所以他一直在哭，但是动物嘛讲不出话，所以只好自己承受自批评别的出家人的那种恶业啊，这种叫下一世才成熟的果报啊。那一生他没有成熟嘛，他批评别的出家人吃荤，但是吃荤但是那个业没有成熟，等到下一世他才成熟啊。 OK， 那另外一种业呢是任何时刻他都会成熟的，我们叫无尽业 endless， 没有尽头的。这个业呢可能十世过后，200世过后，1000世过后，10000世过后呢，这个业才成熟。好，所以这个业呢是比较危险的，它时时刻刻呢就等待着机缘它成熟，这种叫无尽业。好，我给一个例子哈，比如说那个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呢在佛陀时代呢是神通第一的哈，但是有一次呢他在打坐的时候他在打坐的时候呢看到呢一群强盗要进来杀他，所以他就用神通呢从屋顶啊飞出去了。那这个强盗看到哎没人了就离开了，再等一段时间这个强盗又要来杀他了。那目犍连尊者也看到哎呀这些强盗又要来杀我了，所以他用神通呢从这个门孔啊飞出去了。再过一段日子呢这批强盗呢又要来杀他，那目犍尊者呢又想再应用神通呢离开，但是这一次呢他起不了作用，他不能够入禅定，因为要进神通要入先入禅定，他入不了禅定他就没有办法变神通了，所以那些强盗进来了他飞不走了，没有神通像普通人这样的啊，所以那强盗把他打得半死，打到那骨头啊都要粉碎掉了，然后强盗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但是目犍连是还没有死啊。这个有一个法则，就是因为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呢是佛陀的大弟子来的上首弟子，这两个上首弟子呢如果要死的时候啊，我们叫涅槃啊，要剥涅槃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佛陀的同意， asking permission 啊，比如说我要进波涅盘了，我一定要先去跟佛陀请示一下我要进波涅盘了，佛陀说可以你就去。所以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呢还没有经过佛陀的 permission， 还没有拿 permission， 所以他没有死不了。然后等那个强盗全部走完的时候呢他又恢复神通了，恢复神通之后他就用神通呢把他身子破烂的被打的粉碎的身子呢身体呢又恢复起来，恢复起来呢他才用神通飞到这个佛陀那边跟他说我要进波涅盘了，我要离开这世界了，那佛陀允许他，结果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人世了。那这边有一个问题，你看他是神通第一的，为什么有人要来杀他的时候他神通竟然死不出来呢？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通战胜不了业障。对，神通战胜不了业障。好，那是什么业呢导致他要被杀得这么凄惨？好，那是有一世呢他是个农夫吧， 然后他的父母亲呢是盲的，然后盲了双眼。那后来呢他娶了一个太太，刚开始他太太还愿意照顾两位老人家，但是久了过后呢他又嫌麻烦了，要照顾两个盲眼的，所以呢他生起了恶心嗔恨心，不好的心呢鼓励他先丈夫呢杀他父母亲。刚开始他先生肯定做不下去的，哦，这样残忍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做呢？但是我们讲嘛，睡在你旁边的人整天跟你这样讲呢，三四个月啊，你心肯定也动摇了。所以呢结果他先生同意了，就有一天呢就把两个把他的父母亲呢带到郊外去，然后呢放在车上马车上呢，他自己就跑走了，叫他父母亲等一下哈，我去一个地方马上就回来了。然后他离开过后呢他就扮演强盗，这声音就改变他的声音一点，用沙的声音说，拿着这个棍子啊，说强盗来了，强盗来了。然后看到他父母亲就开始打，那父母亲呢被打的时候呢还很挂念他的孩子啊，啊说孩子你不要回来，这边有强盗，就一直喊说孩子啊你们不要回来哈，这边有强盗。那个穆建连这个他的前世哈，一听到父母亲到这个关头呢都还纪念着他呢，终于没有把他打死啊，没有把父母亲打死啊。有两个版本哈，一个是说把父母亲打死的，一个说没有把父母亲打死，就是因为这个业，他死的时候呢马上下地狱啊，因为打父母亲是很重的业来的啊。下地狱呢，下地狱过后很多事，下了很多事过后出来的时候，如果出来为人了，他每次死的时候都是被人家这个头啊打得粉碎，很多事哈，不是一世而已。然后到他最后一世呢，你看神通地狱啊，在佛教，在这个佛陀时代，他是很出名的神通地狱的上首弟子，也是死于非命啊，啊，他的神通也递不了业障，也是被打得粉身碎骨啊。这种业呢，叫做无尽业，时机成熟，你一定要还。你躲也躲不了，你躲到天上去，你躲到这个海里去，你还是要还的。所以业是一个很恐怖啊，是个很恐怖的事情啊。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要持戒啊，我们要保护自己。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靠持戒来保护自己啊，不杀生戒啊，不偷盗戒啊，不邪淫戒啊，然后不妄语戒，不喝酒戒。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戒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了。那回到我们的主题了啊，那这个世界上呢，刚才讲是业，就是要跟你们分析啊，世界上呢，为什么有的人呢出生长寿，有的短寿等等啊。那对于这件事呢，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弟子叫苏巴啊，苏巴呢有一天呢就问佛陀，他说是何因缘，虽然都是人类，但发现呢人们呢有低贱和高贵之分啊，在世间呢能发现人有短命，有长寿，有多病，有健康，有丑陋，有美丽，有很有威势，比如说他是部长啊，首相啊，就很有威势，很有影响力。但有的人呢又没有一点威势，没有他讲的话没有人愿意听从啊。那有的人呢又很贫穷，有的人又很富有，有的人出生下贱，一出生呢他就是出生在很下贱的家庭。比如说在印度有很多叫怎么叫 low caste 下贱人呐、啊，他的银子呢都不可以触到这个婆罗门的银子。我记得我在这个缅甸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我走过哈，那有一个可能就是这种下贱人呐、啊，他就停在一边让我走过，我就说为什么你不走呢？他说我走了我怕到你的银子，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罪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印度这种思想啊已经很深深的影响到他们了啊。那有的人呢出生有很聪明啊，啊有的人又很愚痴啊，那他就问佛陀了，世尊啊，是何因缘，虽然都是人类呢，但却发现人们有低贱和高贵之分啊。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了啊。下一次呢，不要出生低贱，不要出生面貌不要丑陋，不要短命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今天呢就希望你们知道，所以跟你们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啊，这个叫保护自己啊。好，那佛陀讲的回答，他说：“诸比丘啊，他说他说书吧，有情就是众生呐 啊，都是业的拥有者。”业的继承者，以业为起源，以业为亲属，以业为依归，以业为我们的依归处啊，或者归依处。无论所造的是恶或善之业呢，众生都是他自己业的承受者。所以啊，业有恶跟善呢，哈，不管我们造的是恶业善业，我们都要承受。这就是佛陀要讲的啊。那第一个我们来讲畜生贫穷，这个我们在世间可以看到很多吗？有的人畜生很贫穷，有的人畜生很有钱，这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佛陀说，有些女人呢、啊、或者男人呢，他们不布施食物啊，不布施饮料，不布施衣服，不布施车车程，比如说师父要出门呢，你要送他送他去那里那里啊，就布施你的车程哈、啊，然后不布施药油啊，香不布施住所啊，没有布施这个灯或者这个香等等哈、啊，他因为没有做这种布施，人为什么不做布施呢？第一个答案是他不知道布施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好处，这是第一个，他不做布施，无明嘛，不知道嘛。第二个呢，人不做布施呢，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叫做不舍得啊，就是有一种不舍得，不愿意把自己有的东西跟人家分享，好、哦，这种不舍得呢，所以他就不愿意做布施的。所以这种人呢，他说佛陀说哈、哦，这种人呢，如果他命中过后，他死了，他投会投身到那里呢？会投身到苦界，苦界包括。成为动物，或者出生为地狱，或者出生为恶鬼。假如身坏命中，他并没有出生到苦界的话呢，而是来到人间呐、啊。好，那他无论呢生长在何处呢，都是很贫穷的。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两人呐、啊，都好像大家都是小康之家，比小康还小康一点啊。所以也就是说，前世都有做布施了。啊，前世没有做布施的话呢，我们生活也不会这么好，啊，也不是说很好，也不是说也不比人家差，这两人也很勤劳嘛，啊，有的是当然是勤劳赚钱来的，但是跟你前世有没有布施呢，也是很大的关系。如果你们还要再成为有钱的话呢，那就多做一点布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啊，你就会比现在更好的。那你这边有一个问题，你可能会问。不布施，他说不布施的人呢，出生在苦界啊，出生为动物，出生为地狱，出生为恶鬼，你就很奇怪啊，我不布施，但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偷别人的东西啊，我只是不布施，因为这钱是我自己赚来的吗？我又何必跟人家分享？我吝啬，但是我没有伤害到别人呢，这样都会成为动物啊。这个业好像很惩罚的有点重了吧，这个就是因为呢佛教有讲业分三种嘛，有个叫意业啊，意业他舍不得，他吝啬，不跟人家分享他自己有的东西，这个叫意业，它是不善业来的。那这个不善业呢一直停留在你的心中的话呢，我们要死的时候呢，这个不善业就会跟着我们，所以我们出生为动物，尤其是呢会出生为在家里那个小狗啊小牛啊，他要守住他的财产啊。好，所以在佛陀时代呢，这个书吧问佛陀这个问题的他的父亲啊，好，他的父亲叫托迪亚，是当代非常有钱的大富翁来的，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布施，从不做布施，很吝啬的，也叫他孩子啊，钱不可以拿出去给人家用啊，钱要收在家里， 就是因为他这个吝啬不布施的心态呢，他死的时候呢成为一只狗，而且长在他家里，出生在他家里那只狗给守住他财产了。所以呢佛陀讲呢，如果你对你的财产啊有执着的话呢，临终的时候临死的时候，虽然你也没有做过恶事啊，你也没有杀过人呢、啊、你也没有也没有偷别人的东西，也没有跟也没有犯邪淫戒，但是因为你那个吝啬的心啊已经成了一个很强的一个习气来的，所以在临终要死的时候呢，他这个习气这个很强的吝啬的心就会影响到你的畜生。那这个人呢啊对财产很执着的，他一定是去两个地方了，恶鬼，所以他就在家里再出现哦，在恶鬼守住他家，守住他的财产，不然就是动物啊。如果知道这个原理了过后呢，啊，还是要行一点布施，不要让吝啬成为你的习气哦，那那就太不值得了。死的时候成为恶鬼，财产也没有享受到，还要成为恶鬼，还要成为动物，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不值得。纯粹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佛法，现在明白了过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啊。好，那布施的人呢带来财富啊，就出生在很有钱的家啊。那这个业呢，有一点呢大家要清楚，业呢不是说我做一次布施过后啊我只得一次的回报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做了大布施，然后回报的时候我只得到一次的回报，不是这样的啊。我做一次布施我得到的回报是可能是今生，可能是来世，可能生生世世这个布施的业都会带给你果报，值得吗？会投资的人就觉得划算了、啊、很划算，不会投资的人就觉得哎呦还是舍不得，对吧？所以中国话有一句很好嘛，舍得舍得。什么叫舍？舍就是拿出去来跟人家分享，舍掉你才有得啊。做生意也是要这样，分出去你才会有收入啊，这个一样的啊，业跟世间法是一样的。 OK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有的人容貌很丑陋生出来，有的人容貌一生出来就比较漂亮，什么原因呢？这个是女人最有兴趣知道的啊，可以省很多化妆品，那个钱拿钱去买化妆品，你倒不如买拿钱去做布施，还带给你生生世世的比较多福报哈、啊。这个答案很简单，但是要做到不容易。如果你要呢生生世世呢样貌非常的庄严啊，不用擦那样的化妆品，人家一看就喜欢的话呢，你就是要有这个慈心慈爱的心啊，对众生有慈心啊。我们有一个叫慈心禅的嘛，就是修这个啊。那佛陀说呢，有的人容貌丑陋呢，因为一些女人跟男人呢、啊、太容易生气啊，人家批评他一点点呢他就发脾气了啊，然后很容易恼怒嗔恨嗔恶，容易表现出对别人的不满啊。他说这样的人呢，如果他每次都是这样的话啊，身坏命中后，他是他命中过后啊，他就会投身到苦界，他就会成为恶鬼啊地狱啊，成为动物。如果一个人时常生气的话啊，不能够讲的，一讲他就生气啊。然后呢，如果他没有生到苦界呢，而是来到人间呐、啊，这无论出生在何处呢，他的相貌啊都是非常丑陋的。给一个例子哈、啊，包括我们的菩萨，我们的菩萨呢，什么叫菩萨？菩萨就是未来要成佛的人，叫菩萨啊。有一次呢，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里，然后他有一个嫂嫂、嗯、这个嫂嫂每天帮他煮饭，然后等着他做工回来吃饭啊。那刚好有一天呢，这个菩萨呢出去做工的时候呢，有一位佛啊，我们叫必支佛啊，有两种佛，一种叫正等正觉佛陀，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那当这个佛法时代已经灭去了啊，没有了，消失了，那可能会有必支佛的出现。必支佛是不能讲经的啊，他不会讲经的啊。然后呢，刚好有一只必支佛呢来托钵，来到这位 啊，这个家庭脱钵。那嫂嫂就讲，哎，嫂嫂心中就想说，我帮我这个小叔哈、啊，我帮我小叔准备的食物呢，现在他还没有回来，刚好这个出家众来脱钵，我倒不如把他先供养出去啊，然后等回来我再煮给他嘛。他就很高兴的把这个小树的这个食物呢，也是他帮他煮的啊，很高兴的供养给这个地支佛。然后供养一次，供养出去过后，这个小树就回来了。他说：“我的食物呢？”啊，这嫂嫂说很高兴的、啊、哈，说我帮你供养给地支佛了。如果是你，你会高兴还是生气呀、啊？啊，高兴还是生气？高。你们佛教徒当然是高兴的，不是佛教徒不高兴的。他这个小树呢，虽然他是菩萨来的、哦、但是菩萨还是有烦恼的嘛，不像成佛，成佛是没有烦恼的。他一听呢，本来是应该高兴的，他结果就很生气，很生气，他还做了一件很糟的行为，他就跑上去去追那个地支佛，把那个嫂嫂供养的食物跟人家拿回来，哈哈，这个更严重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拿回来，然后呢，嫂嫂看了，哇，气得半死啊！嫂嫂说：“你这个下贱的人，这样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他马上又回到家里，再煮一样啊，煮一个食物呢，就快点去追这个舍利这个毕支佛，然后这个把这个嫂嫂呢，就把这个食物呢供养给这个毕支佛，然后他就许一个愿，好、啊。这个愿也不可以随便乱洗的，洗错的话也是很苦的啊。他洗一个愿说，希望呢以此布施的功德啊，希望呢我的身体呢漂亮，然后会发亮的，会像金色的，会发亮的。同时呢，我永远也不要见到我这个小树了，哈哈，这个小树我离他越远越好。他讲，因为他看到这个行为，他很生气啊。然后他发了这个愿过后呢，那个小树也听到发这个愿，他小树也不敢念，又再把那个食物呢抢回来，食物了又这次很恭敬的又供养给地支佛。他说呢，我以此布施的功德啊，哈啊，不管这个女人呢以后去到那里呢，都要栽在我的脚下，也就是说她一定要臣服于我了啊。这个女人呢，不管你下一次呢啊遇到她呢，她一定要臣服于我就对了啦，发这样的愿啊。那舍利弗那个弟子，我看到两个人在演戏吧，好像是在演戏这样啊，也没有话说了就离开了。结果呢，果报成熟是怎么样的呢？我再看他果报是怎么样的哈、啊。第一个呢，这个菩萨呢，因为他起了嗔恨心啊，人家把他的食物供养给弟子佛，本来应该高兴的，他却起嗔恨心。那嗔恨心刚才已经讲过了，嗔恨心会导致什么呢？容貌很丑陋，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啊，他母亲都吓了一跳，这个婴孩怎么这么丑陋的？一出生的时候，容貌特别的丑陋。哦，虽然是出生在王子之家，但是因为他造那个恶业，生嗔怒，心啊，这个嗔恨心呢，所以他相貌非常的丑陋。那这个女人呢，也出生在王族，但是相貌特别的漂亮，而且会全身会发亮的，因为这是他许的愿嘛。啊、哦，那有一次呢，这个王子啊，很丑陋啊，这个丑陋的王子呢，长大了，那父母亲要他们一定要娶皇后嘛，一定要娶一个太太才能够继承皇位，生这个另外一个生小王子嘛。那这个王子就知道自己啊长得这么漂亮，谁愿意嫁给他呢？每个人看到他都跑得不懂跑得多快了哈、哦，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雕刻了一个金像。像美如天仙的这个，然后就叫他母亲讲，如果你找到像这样个漂亮的女孩子，我就结婚，找不到我就不结婚了。好、哦，结果他们就抬着那个金像到处找，结果给他找到了，就是那个身上会发亮的那个女孩啊。两国就这样，因为以前的人结婚是互相见不到的哈、哦，那个女孩子也不知道她未来的丈夫会这么丑陋，所以大家就答应了。答应过嫁过去过后呢，那个菩萨也知道不敢给他看他的脸嘛，所以相处了每次晚上再来找他，早上他就很早就离开了，就看不到他的脸嘛。最后呢，他太太说，我都跟你结婚三个月了，我都搞不懂你长什么样子，你让我看一看吧。最后给他看了，看完过后当天呢 驾着马车马上离开了，马上回娘家，不要她的丈夫了，怎么样的怎样都不回来。她讲这样丑的人呢，比妖精还丑。她实在没有办法跟她一起住哈。其实呢，她没有办法跟她一起住呢，并不是因为她丑的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她前世许愿，不愿意跟这个人待在一起。丑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他最终的原因。因为最终的原因，他前世许过愿嘛，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所以他看到他马上就离开了。好，那这个菩萨也许过愿吗？这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都给你抓回来。所以这菩萨也没办法了，因为他许的愿是这样嘛。所以为了在得到他的心啊，他吃尽苦头啊，吃尽苦头回到他娘家办工人啊，办什么啊，一个王子啊，去办工人啊，为了取悦他，最后呢千辛万苦呢才重新得到他啊。这个呢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容貌漂亮的话呢，尽量少生气啊。要生气的时候呢啊，拿一个镜子快点照一下，以后我这个样子就是这样了，我要不要？如果不要的话就忍下来吧，忍一忍，忍下来的话呢，改次以后呢容貌就漂亮多了。所以佛陀说呢，一个人呢如果很容易生气的话呢，下一世呢会生苦道啊。如果呢不幸，如果幸运的来到人间呢，他样貌就会非常的丑陋。那漂亮的人刚好相反咯啊，一个人呢不容易生气，人家批评你，你也是笑笑的啊。人家做错事呢，你也不会大发脾气，你都是对一切众生呢有一点爱心，有点耐心的话呢，以后呢下一次呢你会往生天道啊。如果没有往生天道，来到人间呢，你的容貌呢就会比别人家庄严了。讲是很容易做到哈，气起来的时候这些话忘到一干二净了，那你还记得哈？好，第三个呢，有影响力啊。我们也希望呢，出生在世间呢，我们是个有影响力的人啊。不要说去来到这世间呢，没有个人听我的话啊，没有点影响力啊。那要有影响力要怎么做呢？佛陀说啊，有些女人、男人呢，心不怀妒忌，看到人家的成就呢，他一点都不妒忌的。不但不妒忌呢，他还什么随喜。哎呀，你做了打斗啊，哎呀随喜你啊，哇你赚了大钱了、哎呀我也高兴了，我随喜你啊。那你生了这么多孩子啊，我一个孩子都没有，我也不妒忌你啊，我也随喜你啊。所以这种随喜呢，能够时常随喜别人的成就的话呢，当我们命中的时候啊，我们出生天界人界啊，如果说没有出生天界人界的话呢，我们出生为人呢，我们也是很有威势的，很有power，很多随从啊，还是身居高位啊，很多人愿意听我们的话。哎，这个也是不容易哈。政治家他们可能前世不随时常随喜别人的成就吧啊。不一定要政治家的嘛，一些有了那些大法师也是很有把握的啊，对吧？啊，星云法师也不是很有把握吗？哦，不一定是政治家哈、有的生意家、生意人也是很有把握啊，他一出钱就可以买到很多人心呐、所以不一定要政治家。OK， 接着下来呢，想到这个不随喜呢、妒忌呢，我要再讲一个故事哈，因为故事有感染力啊，听了你比较容易记得啊。在佛陀时代呢，一个叫罗嘎萨地萨的比丘啊，罗嘎萨地萨的比丘呢，他时常受一个居士的供养。那有一天呢，来了另外一个奥罗汉比丘，很有威严的啊，很有这个很庄严的。然后这个居士呢，看到这个比丘呢，新来的比丘这么庄严啊，就很喜欢他，又供养这个供养那个，又听他听经啊，特别的看得出他喜欢这个新来的比丘。那这个旧的比丘呢，罗嘎萨地萨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因为这个人本来是时常供养我的，现在突然来了一个新的，他心好像全部都跑去他那边了，当然难免有点妒忌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比丘呢，应该知道妒忌心是不好的，应该要马上克制，把它转到随喜，但是他做不到。那这个居士呢，就跟他说， 明天呢我在家里供养啊，供养你们两位哈，你们两位一起过来啊，接受供养。他们就答应了。那第二天呢，很早的时候呢，这个比丘，旧比丘啊，啊，我们叫主人比丘，一个客人比丘，主人比丘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呢，在寺院一般上我们都会敲钟的，比如4:30敲钟。那今天呢，他是用什么敲呢？他用手指头敲，这样咚一下，表示我敲了，好、啊。然后要去接受供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叫这个客人比丘，啊，他就一个人自己去了。去的时候呢，居士就问他，诶，还有一位比丘呢，他就说这个比丘啊很懒惰，我已经敲板了4:30，他也没有听到啊，我出来了他还在睡觉。你看这个不但是妒忌，而且是毁谤了啊，诬陷了别人了，所以他很懒惰啊。那个居士说，哎呀没有关系吧，那你就先吃吧。吃完过后呢，他就洗完钵，把这食物呢放进钵，他说你把这个钵拿回去给这位客人比丘，啊，那这个主人比丘呢就拿到钵回去了。走在半路上呢，越想就越生气，越想就越妒忌，妒忌这个比丘啊这么得到啊他的信徒的照顾。结果呢，他做什么事情呢？对了，他竟然生气到啊，妒忌到把人家居士供养给这个客人比丘的食物都倒掉。倒掉过后呢，他就回到寺院。刚到寺院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客人比丘啊从天空飞走，他就知道了，完了，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这客人比丘是阿罗汉来的，而且有神通力。他为什么飞走呢？因为这客人比丘知道呢，他如果继续住下去的话，这个主人比丘呢对他的妒忌越来越强，他造的恶业会越来越多，他对他是很不好的。所以为了不让他继续造恶业，他说我先走吧，我走你就不会造恶业了。所以他用神通飞走，也让他看到，啊，结果呢，这客人比丘呢一看到，知道他这个是阿罗汉比丘啊，你对阿罗汉造出这样的妒忌心啊，那个果报非常大的啊。所以他就很后悔，非常的后悔，但是他已经走了，你请也请不回来了啊。死的时候他就下地狱了，尽管他出家28年呢，50年都没有用啊，因为你冒犯了一个阿罗汉比丘，你毁谤他，你妒忌他，你把他的食物给倒掉，结果呢他下地狱。下地狱过呢，出来出生为人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出生为人呢，很多事出生为人都是没饭吃的，因为因果就是这样，你怎样做人家你就得到这样的果报，你不把人家，你把人家的饭给倒掉呢，以后你就没饭吃。所以他很多事是没饭吃的哈。有一次呢，他出生为一个渔村里面哈，你看他的业多么重哈。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呢，村里的渔民呢每一家都捕不到鱼，一生出来全家人受遭殃啊，捕不到鱼哦。哎，这个村民就很奇怪，怎么今天这么奇怪呢，大家会捕不到鱼呢？第二天又出去又捕不到鱼，所以他们开始找这个源头啊，是什么源头呢？哦，原来昨天有一个有个孩子出生了，啊，他们就想应该是这个孩子带来的厄运，啊，带来的厄运，我们该把这个母女给赶掉，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母女给赶掉了。一赶掉过后，他们捕鱼就捕到了，啊，所以这个是真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哈。那这个母女呢就没办法，那这个带着这个孩子啊去讨食啊，当乞丐了。然后呢，当孩子这个长大可以走路的时候呢，他母亲就叫他自己去当乞丐，自己去拖食了啊。但是这个孩子只要拿做这个饭盒去拖呢，他永远都拖不到，永远都拖不到食物，只有他妈妈出去拖才拖，乞丐才讨得到食物，啊，所以他就每一天都是要挨饿的啊。这个孩子，这是他的果报啊，谁叫他当初心肠这么坏呢？啊，所以有一天呢，当他7岁的时候，他出去乞丐讨吃食物的时候呢，遇到了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是佛陀的上首弟子来的哈，舍利弗尊者就很可怜他，啊，就收他为徒弟。 然后呢跟他一起出去托钵。在佛陀时代，舍利弗尊者是排名第一的，佛陀之下就是他了。但是舍利弗尊者只要跟他一起去托钵呢，舍利弗尊者也是托不到食物。你看他的业啊重不重啊，他也托不到食物，结果舍利弗尊者也没有办法跟他去托钵。那他每天就是这样挨饿了，因为只要他出去就没有食物，那人家呢饭哪给到他，去到那边呢饭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别人家吃掉。他就这样一生中就在挨饿，直到最后一天呢，不过他很努力修行了，证到阿罗汉。证到阿罗汉有一天呢他要离开人间了，舍利弗尊者也是很同情他，一生中没有吃过像样的食物，也没有吃过，没有一次饱过的，所以他就很可怜他，就说你在寺院等吧，因为舍利弗知道他就要离开人间了，你在寺院等，我去托给你吃。托回来过后呢，舍利弗尊者呢就叫他的弟子们拿食物 给他，结果那食物拿到那边又给别人家吃掉，又没有，他也是没有机会吃到。当舍利弗尊者知道这件事之后呢，他说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过午不吃嘛，所以时间过了他没有办法再去托钵给他，他就去皇宫跟这个国王要了一点恰度麻露。恰度麻露是我们出家人过午可以吃的一种药食来的，是用那个芝麻跟油糖做的一种，像一个阿摩锅一样，是我们过午的人可以吃的啊。所以呢然后他就去皇宫呢讨了一点食物，然后呢拿给这个罗嘎萨帝萨，然后呢窝呢，而且舍利弗尊者给他吃的时候他手还不给放开哦，哎，放开过食物就不见掉了，所以他握着那个窝 OK 你快点吃吧，你要离开人间了，这是你最后一餐，你吃吧。所以呢罗嘎萨只是那一次罢了，真的是吃，而且不是饭来的，是阿摩锅里面这种高高的东西，结果那一餐吃了过后他就离开人间了。所以你看他因为妒忌毁谤，然后呢把人家的食物给倒掉呢，他要受多大的苦啊，做犯过一次错你生生世世都要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业佛教徒为什么第一个要相信的，就要相信这个因果。有时候世间的事情呢是不由得你不相信的，不相信呢自己吃亏啊。我情愿相信，对吗？我相信我做善事，我保护我自己。好，然后第四个呢，有的人呢出生体弱多病，有的人的出生呢很健康的。在这个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维萨卡的女众特别的强，她生了20个儿女，身体还很强的，很强壮的，她说一手推可以推动那个大象。但有的人呢，有一个比丘呢又一生就多病，身上长了很多那个这个疮啊，长了很多疮啊，然后一直倒在病床上的。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分别呢？佛陀说呢，那是因为呢有些人呢他没有舍弃杀生，不是，他就是对不起，他时常用石头啊，又用棍棒啊，用刀枪啊去伤害别人，虽然没有杀死别人，但是都是去折磨别人，折腾别人，对待别人很不好，用刀枪用棍啊，用拳头打人啊，这样的人呢命中的时候呢他会出生在四恶道，如果呢万一没有出生在四恶道呢，来到人间，不论是出生在何处呢，这种人呢就身体很多病，所以在佛陀时代呢有个比丘也是这样，他生了很多疮，所有的比丘呢就离开他，因为生疮呢脓疮出来的时候呢身体很臭，所以没有比丘愿意照顾他，大家都离开他。那佛陀知道过后呢，佛陀亲自来照顾他，帮他煮水，帮他擦身体，然后呢然后才讲经给他听，这个人呢最后才证到阿罗汉。那其他人都问他，为什么这个比丘全身会长出这么多脓疮，而且全身发臭呢，佛陀说那是因为他前世呢是个捕鸟的人，捕鸟啊，捕鸟过后呢是去卖，但是呢他这个人很沉稳啊，鸟捕到过后呢他怕鸟飞走嘛，把那个肩膀啊全部跟他遮掉，这个叫折磨别人嘛。 伤害别人，虽然没有杀死他，但是伤害他们的身体，折磨他们的身体，因此呢，他死后呢，下地狱，出生做人的时候呢，他身体就很多病。所以呢，这个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呢，都是有因缘的，都是有来源的。为什么会这样？都是他背后有他的因缘，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罢了，因为我们没有神通，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只要我们相信这个佛陀讲的呢，我们也可以猜测到为什么会这样。接着下来呢，有的人出生很高贵，有的人出生比较低贱，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出生高贵，我们该怎么做？佛陀说呢，如果我们要出生高贵呢，第一个，我们不可以傲慢没有去礼敬者。谁是礼应该礼敬的？我们的长辈，对吧？我们出家众，我们的老师师长，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礼敬的，尊敬的。我们如果有去尊敬他的话呢，我们的出身可能会带给我们比较高贵的出身。然后呢，看到比较出家众来或者老人家来来，你让位给他坐，这个是一种尊敬哦。如果呢不傲慢呢，能够礼敬者呢，然后欢迎比如说出家人来的，你就还是大摇大摆坐在那边，没有起身欢迎的话呢，这个也是傲慢的行为那我们能够起身欢迎呢，应该备受欢迎的人，然后让座位给应该让座者，让路给应该让路者，恭敬应该恭敬者，尊敬应尊重者呢，这样的话呢，我们死后呢会往生善道。如果没有往生善道呢，来到人间呢这无论出生在何处呢，他的出生都是高贵的。这个很容易做到，对吧？礼敬一点，恭谦一点，恭敬一点，你可以导致你出生高贵，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这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而已，没有受，没有听闻佛法，不知道，所以不会做。好，接着下来呢，另外一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祈求的什么东西除了财富、容貌，还有呢健康，还有一个你们最喜欢祈求的是什么？长寿，长寿要怎么做到长寿呢？佛陀讲，远离杀生，不杀生放弃刀枪，有羞耻心，有同情心，能够怜悯一切众生，一切生类，这样你就可以做到长寿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我们杀生的话，我杀生，比如说我杀一只鸡来讲我杀鸡呢，我有一个意愿呢，要使它的命短，对吗？我杀死它，它的命就很短了嘛，就死了。所以你看我的意愿呢，杀死它，它命就完了，就短了。同样的，这个果报呢，回报我身生，我也变成短命。所以杀生者带来短命，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那个意愿，你杀死一个人，那个人就命就没了，就短了。所以呢，果报回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变成短命。那如果我们不杀生呢，不杀他，他就长命嘛。那果报回到我们身上，我们也就长命了。所以因果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如果要长寿呢，就要远离杀生。我们这个佛教徒第一个戒就是不杀生戒。不杀生戒就是因为我们有同情心，有怜悯心不要人家因为我而短命因此这个意愿呢回到我身上，我就能够长命了所以不杀生带给你长寿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要怎么出生成为有智慧的人，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佛陀说呢，有的人呢，有些男人女人呢，亲近出家人后你们亲近出家人呢，你们做什么事情呢？要做什么事情呢？遇到出家人，亲近出家人过后要做什么事情呢？听佛法。但是最重要一个就是要会问问题。问什么问题呢？不是说要问四个号码是什么要问什么问题呢？ 第一要问什么是善，善什么是善业啊，这都一定要懂啊。要问什么是善业，什么是不善业啊，那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没有罪的啊，什么人应该亲近，什么人应该远离啊，那要做什么呢才可以带给我长久的利益啊，要避开什么呢才可以减轻我的痛苦啊，啊这些要做什么呢才可以带给我快乐，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应该问出家人的。当你这样问了过后呢，一个出家人跟你们讲完过后，你就要依法奉行，叫他讲的跟着做啊，他讲的话呢你跟着做的话呢，长期下去呢你就充满了智慧啊，那你往生的时候呢，你出生为天道人道，万一没有出生为天道人道呢，你出生为人的话呢，你也是充满着智慧的，小小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当你知道这个，你已经避开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对吗？你就带来了避开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呢，你就会带给你长寿、容貌漂亮啊、有钱、出身高贵等等啊。所以呢，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应该多亲近出家众，然后问他什么要做什么才可以带给我最大的利益。啊，他肯定会跟你分析，跟你分享，好，好，这些呢，所以呢，佛陀讲啊，世间呢，一切的种种不平等呢，看似不平等，其实都是自作自受，啊，有钱出生很有钱，也是你自作自己承受，你出生很穷，也是因为业你自作自受。所以业就是自己做自己承担，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没有人可以给你可以跟你背你造的业啊。所以说佛陀说业是我们的主人，业是我们的遗产。我们临终的时候哈，我们也看了很多了，临终的时候你带得走带不走任何遗产，不但带不走啊，那些遗产呢、啊、还使到你的儿子啊两个啊变成了什么兄弟残杀、哦、所以你的财产呢可能帮助不到你的孩子，还让他们成为不孝子、哦、但是真正能够你带走，你真正能够带走的是你的善业跟恶业、哦、不管你是造下的恶业还是善业，永远跟着你，就像银子跟着我们一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为止了。三度三